大家好，我是三脚猫。本期节目是我第一次串台，在此也感谢我的朋友 Sophia 的邀请。她既是我在美国波士顿读硕士时的同学，也是播客 i 人对话的主播。这期节目，我和 Sophia 还有我们共同的朋友麒麟一起回忆了十年前的留学故事，邀请大家一起来听。喜欢的话，也可以在小宇宙订阅 i 人对话。那就开始吧。
欢迎回到 i 人对话，我是 Sophia。今天邀请到我的两位美硕的同学一起来聊一期关于留学的那些事儿。
我叫麒麟，我目前在一家风险投资机构做投后 HR， 就是帮我们自己投的一些公司招聘。
大家好，我是三脚猫，我有一个自己的播客叫九一流猫。这一期呢，也是我第一次串台，在一个非常高级的录音棚里。
这一期的起因是因为我的一则从大厂离职的朋友圈，然后炸出了这个多年的同班同学，然后呢，发现我们在留学毕业之后都机缘巧合在北京工作嘛，也工作很多年了，但是还没有一起聚过，所以就想着一起吃饭。但是拉了一个群聊着聊着就发现，哎，不如来聊一期播客嘛，因为我们已经距离14年毕业的时候已经刚好是到现在24年已经10年了，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回顾的契机，所以就有了这一期播客。然后我们就来说一下近况好了，说一下最近的工作状态，但是麒麟刚才已经说了
对，
提前回答答案了。
那我就说一下我的工作状态吧，在一个非常狗屁的工作中不停地磨练自己，所以平时会做一些会让我感觉比较享受的事情吧，就比如说做播客呀，是一个自己觉得很有创意的事儿。可能是我的工作条框比较多，所以就感觉总被束缚住，想在其他的地方找到一些自我放飞所以也是在播客里面会聊一些自己比较感兴趣的话题，比如说阅读啊，然后和个人生活爱好有关系的事情分享的比较多一点。本职工作是出版编辑，我们之前在世界读书日吧，应该去年的时候，然后邀请了我的朋友，然后一起来聊编辑的工作是什么样的，以及做书是一个什么样的过程，跟大家分享了一下。但是所有的听众关注的点都是编辑到底有多穷呢，在评论区里不停的讨论。
所以有多穷呢？
非常穷
说一下我自己的个人近况 update 吧，就我之前一直是在互联网公司就是所谓的大厂做的是运营的职位，然后是内容运营，但是最近也就是两周之前从大厂裁员，现在也是一个无业游民，说好听一点的叫数字游民的一个状态。刚才你也说到编辑这个行业或者说这个职位是没有赚很多钱或者很穷，然后呢你在之前的一期播客也聊过关于留学的一个问题嘛，尝到留学的红利了吗，或者说留学的钱花的值不值嘛？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可能留学十年之后经历了在北京摸爬滚打还工作了那么多年很好的一个复盘的一个灵魂拷问的，我们来回答一下。
我最近也是经常和朋友讨论就是关于留学红利这个事情嘛，我们应该都错过了两个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就是大家的那个红利，一个就是北京的户口嘛，然后另外一个就是其实我们当时回来应该是可以有一个额度是可以买一辆车
啊，
就是对，然后
好现实好实际，
就是其实是两个特别现实的一个两个红利，但其实可能因为我们当时信息都比较对闭塞，因为我自己来说也没有太在意就是北京户口这个事情，所以可能就比较错过了这个事情，就是纯物质上的就其实错过了，就对我来说，
对，而且是从你 HR 的视角
对，他当时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表，就是你可以从里面选应该得有几十个车型、嗯、但是我都下载了那张表，但是因为北京可能车牌的一些资格，然后你就其实完全错过了。
当时那个户口是什么样一个情况来着？
户口应该是你只要能找到就是他就是这个单位能够接收你这个户口，你就可以就是两年之内找到这样的一个单位，你就可以接受下来、嗯、可能是我们人生当中获得北京户口
最
近的一个。
我觉得我当时刚回国的时候处于一个比较清高的一个状态吧，就我觉得这些就外在的物质问题都不是很重要。嗯，可能跟我的成长环境有关系，我就觉得物质的东西在我看来是那种俗气的东西。
哎，等一下，就是这个刚才没有回答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 MBTI 是什么一个很重要的对，因为你说到这个物质嘛，所以就
对，我的 MBTI 是 INFJ，就是那个对比例比较少的那个老头儿。
我是 INTJ， 就是天选打工人。
我是 INFP， 就是小蝴蝶，最不适合工作。最其实不是不适合工作啊，是不适合上班的这种类型。所以你刚才说对物质没有什么感受，其实我觉得作为 INFP 来说，就是心有戚戚焉，因为我也对这种很物质的东西都没有什么太大的概念。就
很少关注，或者没有这方面的追求。就觉得我不想为一个就所谓的这种具体的具象的一个红利然后来放弃我的爱好，就比如说我必须去那样的可以落户的单位，但可能他们所做的工作并不是我想要的工作，
对，
我还是一个比较兴趣取向的人，对，所以就觉得不是那么的重要吧。所以我不觉得这个错过了是很遗憾的事情，就现在在我看来，我也不觉得这个北京户口或者说买车是怎么样很重要的事情，但确实是错过了
就是实实在在的一笔钱可
能错过了。就是我一直这辈子就从来没有通过这些事儿省过钱。要按我妈的说法就是都是那种多花钱的类型，所以也就这样了。
错过也就错过了。就是当时你不是很早之前录的这期播客吗？然后现在 review 一下。
我已经不记得我当时说过什么了但是如果现在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你有没有你这个钱首先你有没有赚回来，或者是如果从这个具体的角度来说，我觉得我是赚回来的，因为我毕竟工作了十年，对吧？那出国的那几十万块钱当然是赚回来的，但是如果说你得到了很多钱嘛，我觉得没有，因为从我的工作来说，就出版行业整体都不是一个特别赚钱的行业，从这方面来说，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回报吧。但其实如果从其他方面来想的话，我还是做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非常适合且热爱的一个工作。如果再从其他比如说开阔了我的视野，或者是对我的价值观的形成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我觉得这方面的你获得的这些好处是多于物质上的。我可能更会看重这种精神方面的一些东西吧。我觉得在一个像我们出国都是20出头，在这样一个世界观还形成的这样一个年纪，你能有这样的机会出去看这个世界，不是说所有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但是你获得了这样的机会是一个很好的事情，给你很多那种成长方面的价值吧。
对，而且不像是现在留学感觉是一件非常普及或者已经烂大街的事情。我们那个阶段感觉还是比较先锋。
对，是刚刚兴起的时候，应该说是
留学大热的时候。对，所以在那个时间那个大潮流然后以及那个年龄段能出国看一看，我觉得还是挺好的。我们在拉了那个群之后，你们不是有发一个毕业照嘛？然后我就想说，我甚至连毕业典礼都没有去，然后以及工作的这段时间，其实我都没有利用高学历，或者是这个学校本身它是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大学嘛，然后都没有利用到这些作为我应聘或者是他们会多看我一眼给我加分的一些东西。包括我自己其实很少以留学自称，因为我最后的工作其实跟我本来学习的专业是非常不相同的。我们其实都是美硕，都是波士顿大学的 TESOL 专业，也是当时比较流行的一个专业啦，就是翻译成中文就是英语作为第二语言教学。然后实际上我在毕业之后就尝试在新东方应聘，然后也得到了一个 offer。但是之后就觉得拿到 offer 的那一刹那觉得哎，这个好像不是我自己真正想要的，所以就有点后知后觉，然后就开始找自己的路。 经过这几年在不同的公司跳槽，然后现在在互联网公司做内容运营，或者是自己做一个自媒体职业，我觉得到现在我才慢慢摸清了我自己到底喜欢是什么，所以我就觉得好像当时的那个专业就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红利，因为我已经完全偏离了当时学的一些内容。
嗯，我觉得出国留学的包括你选的学校还有专业，它给你带来的东西可能不是说在你的比如说工作中或者你的生活中能看到非常具象的所谓的红利吧，尤其是在我们出国的时候年纪都比较小，大家都还在一个比较摸索的一个状态，你可能比如说你本科选的专业和你硕士选的专业也不是很相关，就是大家都还在选不同的路。我记得当时在波士顿的时候，麒麟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觉得在现在都非常的受用，就是人生就是一个高速公路，你错过了一个出口，你可能下面再选出口的时候选择就会变小，就是你可能没有从这儿出去，但是再往下走的话那个出口就会越来越少，你的选择。
你什么时候说过？
我还说过这么哲学的话
呢？对，你在台北99告诉我的。
台北99，
我也印象特别，就是咱们这种经常吃那个中餐馆。
哎，你什么时候还说过这么哲学的话？
对啊，
你当时
我这么厉害，
你当时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觉得可能就是在我们面对一个，比如说毕业到底要留在美国还是要回国找工作，我到底是要 gap 一年还是要怎么怎么样，大家都有不同的选择嘛。然后当时我们比如说有那个 OPT 那个签证，你可以在那儿留一段时间，你到底要用这个机会去比如说去玩去工作或者任何事情吧，就是大家可能都在想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而且我当时我印象中我还想过我要不要继续再读书呢，我要不要去读一个什么所谓的博士学位，这种继续留在校园里面就远离社会啊，远离那种挣扎，然后继续再苟一段时间，就这种，就是大家的选择可能都是不太一样的吧。嗯，你依旧在这个摸索的过程中，我觉得这种就像你刚刚说的是很正常的，就是我们现在可能还在想，哎，我现在干的这个工作比如说是我当年热爱的，但我现在可能我就不热爱它了，没有一个人一直能特别热爱一件事情或者一个人等等，我觉得这个都是可以接受的。嗯，你就可以用你的一辈子去摸索，这个都可以。一下子就跑题了，
不，一下子就
上升了一个高度，
对，一下子就上升了一个高度。一下子从这个红利的事情，然后一下到哎人生的这个选择的问题。
嗯，所以我觉得你的红利可能就是你放在长远的时间段来看，你放在一个比较短的时间，比如说一年我能不能回本这种问题，我印象中这可能是我们当时那个播客讨论就能不能回本。那可能也不是说对所有人都能回本，可能有那么几个人能回本吧。嗯，但是如果你放在长远的时间来看的话，它对你的塑造是多于这个回本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的。你可能在长远来看你是回本了的。
嗯，从那个 HR 的角度来看的话
如此专业
就虽然
太好了，
可能那个互联网行业它没有特别要求一个留学背景，但其实在我们去筛选简历的时候，我觉得你有一个跟大多数人不太一样的一个背景，我觉得可能也会让 HR 对你更有一些兴趣。我觉得还是一个加分项了，总的来说。对，
它还是一个可能潜规则或者是莫名的一个加分项，只是说它不像是有一些国企，
对，
它会有比如说你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文凭，然后你就会相应的工资会增加一个档次，不会像那么直接的规则。
对对对，
但是对于 HR 来说，可能还会有一个，还是会有一些加分项。
对，毕竟也会看一下就是学校在世界上的一个排名的情况嘛。就还是会有加分的。
哎，我还想说一个，就是你刚刚说那个毕业典礼那个特别有意思，因为我们当时往那个群里发照片的时候，我也是从我朋友圈还有什么 Facebook 里面去找嘛，因为也没有就是其他地方有那个照片。确实我不记得你没有去参加毕业典礼。
对，
有很多人，而且我发现那个一组人里面就会有好几个人我都不知道他们叫什么就是
对，我觉得毕业典礼这个事儿真的特别有意思。我其实有点忘记了当初具体的为什么没有，因为我们毕业典礼不是一般都在正式毕业之后隔了好长一段时间吗？其实有很多人这段时间已经回国了，他因为这种距离的关系就没有办法再去参加这个毕业典礼了。但我记得我当时好像还是待在波士顿，好像是在做一些 别的其他的事情、
嗯、
但是我觉得深层的原因其实还是因为我没有特别 proud 我当时做的那个事情、嗯、因为我觉得所有的那个学下来的专业我只是完成了可能专业上我能把这件事情做得很好，但是像我们学的什么语言学啊什么这那的、
嗯、
是我真的喜欢的东西吗？我觉得我不是的、
嗯
对，所以那个时候就有了一种也不算是自卑吧，怎么定义那个情绪呢？
叛逆、
就是、
任性
也不是，就是觉得好像我不应该去庆祝或者是 celebrate 一件我没、
啊、
自己没有那么感兴趣、
啊、
或者是我发现我不是那么喜欢的事情、
嗯、
对，所以可能也有点叛逆的情况在、嗯、哎，我就不参加了、
嗯、
就对，就这个感觉。
嗯，但对我来说我当时特别特别的 enjoy 那个毕业典礼、
啊、你们快告诉我毕业典礼是长什么样子。
毕业典礼有两场，首先是咱们学院的，是在一个那个屋子里面举行的，就是类似于体育馆那种吧，那个地方举行的，然后他给你颁一个毕业证书，但其实我们毕业证书都是之前寄到的、
嗯、
所以当时就给了你一个空的红信封、
嗯、
然后你也穿着那个叫什么硕士袍吗还是叫什么，
对，
而且那个衣服可以买也可以租，
我们应该都是
租的。
我们当时好像是去学院，然后那个教授跟我们说这些是免费的、
嗯、
然后我们那个衣服就是还它还有大小号什么的，我们都是免费的穿的。然后我印象中是我们这种租的是没有那个帽子的还是怎么样、
嗯、
还是那个帽子要还回去，所以在那个后来学校那个大型的毕业典礼上，然后我就捡了一个帽子，但是它那个穗儿的颜色跟咱们教育学的颜色不是一个颜色、
嗯、
好像是一个理科还是什么的，就反正不是一个颜色，但是我现在还留着那个帽子。我当时印象中、
哦、你现在还在家吗这个帽子？
对，在我家。
哦、
嗯、
太好了，这是一个，
对，我觉得我可能是一个比较重视仪式感的人、
嗯、
我就特别期待这个，而且我当时是有不同的朋友从中国还有加拿大飞过来、
哦、
我当时的房东和他女儿也参加了我的毕业典礼，我妈妈也来美国参加我的毕业典礼，就很多人，然后当时第一次收到了很多花，就是不同的朋友还有房东给我买的花什么的，我就觉得特别开心。
好幸福、
啊嗯、而且但是我觉得就当时有一个、嗯、你知道咱们学校有一个传统，就是那个 Marshall Chapel 吧，是不是叫那个，就中间那个小教堂前面有个井盖、
嗯嗯嗯、
然后说那个就是学校的徽章，但是说那个不能踩，就是你平时上学的时候不能踩那个，踩了那个要挂科，但是你毕业的时候就可以去踩那个了、
嗯、
所以就很多学生在那边拍照什么的，所以当时拍了很多毕业的照片，因为我本科没有，所以我就特别重视硕士的这个、
啊、
嗯，我本科的时候就是学习不是很开心，然后学校也不是我选的那个
完全
喜欢的学校，对，所以我就更喜欢波士顿的这边的，就是觉得波士顿大学就是我真正的大学的
那个
感觉。
哎，那我真的反过来了，就我的本科的那个毕业典礼我反而记得很清楚、
嗯、
当时我的前男友还从那个异地来了参加我的这个毕业典礼，然后我还被就选为什么
优秀学生代表，
对、嗯、类似这种，因为我在大学真的非常非常之努力，就被、
嗯
卷的感觉，就跟你刚才说有点反过来了。
我都忘了，我就觉得你记忆力好好啊！
就我那天看照片的时候想起来的、
嗯，
对，尤其是那个时候正好就是在帮着他们计划，就是来波士顿跟我一起玩、
嗯，
然后一起来参加这个毕业典礼，嗯，的这么一个过程。然后我就记得咱们那年，反正我妈跟我说她在看台上特别冷，因为五月份嘛，但是那个时候还很冷。我印象深刻是这件事儿，我妈跟我说简直就要冻死了，在那个看台上坐着。
我觉得真的好幸福，就是能把你自己喜欢的人，
嗯、
然后聚集在一起、
嗯，
然后为你庆祝一个你的 accomplishment， 就、
嗯、
感觉很幸福。
嗯、是当时他们办签证的时候，我还给他们都发了邀请函，
嗯、
就是好像咱们学校可以申请，然后就是要那个邀请函，然后帮助他们办美国的签证嘛、
嗯、对， 对对，
我当时觉得我自己特牛逼、
嗯、对，我也是用那个签证邀请我妈妈来的、
啊、是，
但是她家里有点事情，所以她晚了一些、
嗯、
就没有赶上、
嗯、
而且我觉得你本来就是一个很享受仪式感的人，比如说今天就穿了一个、
嗯哦、对，我穿了 BU 的衣服
衣服，
然后这个衣服还是我之后回波士顿的时候又去买了一件。
哦、
嗯、
你之后还再回过波士顿？
对，我17年的时候回过一次波士顿。
你没有吗？
我都没有。
我也没有、
嗯、
我没有再回去过我的本科硕士的那个城市、
嗯、
可能已经待腻了、
我也没有回过、
嗯、我就回过波士顿、
哦、你当时是为什么要想回去？
我当时就是想去再看一下学校，就是这个感觉。嗯，然后当时正好是有一个机会，是因为正好要去加拿大，是去那边找我一个朋友玩、
啊、
然后就说那就顺便回一趟，对，嗯，波士顿和纽约吧，因为这两个城市就是留学的时候去的比较多的地方嘛，尤其波士顿在那边生活什么的。然后我还在我当时租的房子附近 找了一家 Airbnb， 然后就住在那边。然后第一天回到波士顿的时候，进了那个那个超市叫 Shells 是吧，就是那个咱们经常去的那个超市、
哦嗯嗯、
然后那里面就在播放一首歌叫 Boston， 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可以用这首歌来做这一期的、
啊、的开头。
对对对，他就说什么什么 I miss the snow 还是怎么样的，然后就是我要回波士顿怎么怎么着。
哦、
嗯、
好棒啊。
对，这个整个的体验我都觉得非常、
嗯、
非常的好。
嗯， 嗯，
当初为什么留学？我先说。对，因为我刚才也说到，就是我在本科的时候读的是其实是英语嘛。其实我为什么选择英语这个作为我的本科的专业，其实也是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我的英语就非常好。但是我现在在回顾我当时为什么喜欢英语，是因为我不是把它当成一个工具来使用，而是因为我喜欢英语国家背后的文化，这是我现在才了解到的一点。但当时就理所应当的就觉得啊，喜欢英语那就去学英语吧，然后学英语之后，哎，我想要出国去看看美国的教育是什么样子的，然后我就哎理所当然的选择啊，英语背后的延伸是什么，那好，那就是这个 TESOL 就是英语教育，就是非常很自然很顺畅的一件事情。然后当时也理所应当的把我后面毕业之后想的路都想好了，就是去新东方当老师。就是所有的路我都已经把自己给铺好了。对，所以我就当时就选择了这个专业，然后就决定申请留学的时候，我觉得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整个申请的过程都是我自己做的，小到托福的考试都是没有报班自己做，完全都是自己做，然后什么 CV 的写呀，然后什么 reference letter 完全都是自己写的。最后因为我自己 DIY 了就省了一大笔钱嘛、啊、然后最后还申请上了波士顿和 NYU， 我就觉得我自己超厉害，我当时就第一次、
嗯、确实非常厉害，
当时第一次建立了自己哦，原来自己什么都能干的那种错觉，也不是错觉啊、
嗯、
这种是自信、
嗯、
对，所以我就最后在 BU 和 NYU 里面选择了 BU， 是因为 NYU 实在是太贵了，我觉得没有必要、
啊，
对，这就是我的一个为什么选择留学的故事。你们还记得为什么？
我想先说一下，我跟你正好相反、嗯、我被 NYU 拒了。
哦，
但本来你是特别想去。
我好像也被拒了。我好像、嗯、
对，我被那个 NYU 拒了之后，我当时还去电影院自己看了一个电影。
是跟纽约相关的。
跟纽约相关的，因为我对纽约有非常多的憧憬、嗯、就比如说我们看过很多的美剧啊，或者是任何的东西里面吧，都是纽约为背景的。
对，
我特别特别特别的想生活在纽约，然后当时被拒了之后，就一边看那个电影，那个电影院里只有我一个人，然后就是看那个电影，然后一边哭，还是凯拉奈特利演的，但是我不记得那个电影叫什么。但是我选择留学，我印象中啊，大概我十岁或者十一二岁的时候，我就在日记里面写了以后我要出国。我觉得我出国不是一个随大流的事儿，是一个一直我想做的事儿、
嗯、
但是恰好等我有机会出国的时候，这个变成了一个比较流行的事情啊，就跟很多人一起出国。但是我内心总在想，我是不一样的，我是从小就想出国的、
嗯、
对，我就想出去看看，大概是那个意思吧。
但你十一二岁的时候在想什么、嗯、当你在日记里面写下
这句话的
时候。
但是我有印象有这件事儿，就是我以后一定要出国看看，大概就是这种事情吧。所以就是一个年纪比较小的时候就觉得，可能不是说旅行是一个什么方式，因为旅行毕竟当时觉得你就那么几天花很多钱嘛，但是出国你可能能有机会在国外生活一段时间，就觉得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所以从小就在我的心里就种下了这么一颗种子。等我高考的时候，我高考没考好，所以我上的学校也不是我很满意的学校。当时是有选择机会，比如说我去复读或者怎么样的，但是我又觉得，哎，耽误那个时间干什么？我干脆就把我的本科当成一个跳板，这样我就用我的本科时间来为我出国留学做准备。所以我从大一的时候就开始准备留学。所以我大学的时候只专注做这一件事儿，就是出国留学。跟你也不太一样，我就是当时报了所有的班儿，我能学的我都学了，然后我就为了准备这些考试啊，这些什么材料什么的，比如实习啊什么的，任何事情我都是以这一件事儿为目标的、
wow.
然后这样做的。当时大概就是我姥姥姥爷会经常跟我说，本科也不是那么重要吧，就是你不要灰心。我觉得去出国就是一个自证的过程，因为我不想说由一次考试就来这样、否定我，我就觉得是一个可以翻盘的这么一件事儿。对，波士顿就给了我这样一个机会，但是我确实也用了中介这种，因为还是可能自己觉得我的本科实力不是很高，我会不会因为这个受影响，所以我希望有一些其他的加分项附加项来帮助我。当然我觉得找中介不是一个 很好的这么一个方式，因为我当时是英美都申了，然后英国是我自己申的，美国是走中介这一波，但是我把中介干的所有的活都干了，比如说文书我自己写，什么都是我自己写，但是我最后他们申请的时候用的什么我不知道，就是但是这些活我就自己都干了，相当于这样。 最后申请下来的结果还是挺好的，虽然 NYU 把我拒了但还有其他的学校，比如 BU 是一个，然后还有我印象中是 USC， 然后还有一个哪儿我忘了，然后申请了英国也基本都录取了，最后选择了波士顿。
难怪你那么喜欢 BU， 就是感觉给你了一个翻盘的机会。
对，它是我一个自证的机会吧。
可以补充一下，就是我一开始大一还是高中的时候，我爸妈就有提过你以后要不要留学呀，然后我当时就也是叛逆，我发现我从小就叛逆，就当他们讲这个的时候我反而跟他们说我不要留学，但等到差不多大二大三他们没有再说这件事情，我反而觉得哎，这件事情可干，
然后反骨
一身反骨，然后就开始自己来干一干。对
对，但是我觉得我们的家长跟现在的这些孩子们的家长不太一样的一点是，现在孩子们的家长会很提前的去帮他们规划这些事儿，就比如说你到底要走一个什么样的轨道吧，升学轨道，你是在国内还是国外，有什么样的学校，你要从什么时候就开始出去，他们可能家长特别上心，但是对于我来说，我的家长就完全不懂这些事情，就是完全都是我自己的想法，然后我爸妈来支持我，就是不是说他们来操控我或者告诉我怎么样做。
就我听下来觉得你们俩都好有想法就我感觉对，就是我觉得我感觉我在那个年龄好像就是还处于一个没有太开悟的一个状态就其实相比你们都是比较主动的，就自己喜欢英语或者说从小时候就想留学，我觉得我更多的是一个比较被动的一个选择就是我记得我当时选英语专业就是只是因为我选的是文科，然后本来可选择的就少，然后我又想排除掉所有还需要学高数的这个专业对，然后就在为数不多的选择里面选择了自己可能相对比较喜欢的一个专业因为我在的本科学校是一个比较偏政法类院校嘛，就整体的气氛是大家都一心准备考公务员所以说信息也比较闭塞，然后可能就比较迷茫说能选什么样的专业，因为其实我们大学学英语专业其实就相当于没有一个偏技能类的一个专业的一个选择嘛所以说可能也是比较被动的去看了一下你能有什么选择，然后就选择了一个相对比较贴近的这个TESOL的一个专业但是可能没有比较明确的说自己特别喜欢这个事情可能跟说法有点像，就可能父母会从那时候说如果你要再读研究生的话可以考虑就是去国外也看看但是不会给到你太多有用的一些信息，可能也是自己在比较有限的选择里面慢慢去摸索出来的吧
我觉得我们出国的时候受到的限制还是有一些的，因为我们的惯有思维是你要读的那个接下来要读那个专业必须得跟你之前那个有关系
对
所以我们都是本科是英语 对吧，那你接下来要选择的话那确实就会比较少，比如说你可以选文学类的
对或者新闻
或者新闻传媒或者是这种就是偏文科的专业，但其实你也可以去选比如商科或者是其他的
就
当然 工科理科肯定是够呛，但是其实还是有一些其他的选择的，
对
是
这样。
而且我觉得作为我们中国学生来说，大家想的都是这样按部就班一步一步的往下做就像你刚刚想的说是我读完硕士之后我就做我的职业规划嘛那我肯定要看这个专业以后好不好找工作呀，你说我读一个比较文学我之后能干什么呢，当老师吗，还是说我去当编辑回来就是对就是你可能会去想你这一条路怎么走才能是顺的，但其实他还是受到了限制，我们这种思维的限制。
对因为我重新去想如果我现在来选择的话我肯定不会再选这个专业了因为我当时选这个专业就是一个是因为惯性思维，另外一个是觉得说如果我选一个跟我本科比较相近的专业的话，我本科的所有的这些绩点也好这些科目也好然后我参加的一些比赛都是能在我的申请里面用得到的那我就更有机会去一个更好排名的学校嘛那如果说我就挑战一下我就换一个其他的一个专业，那我也许就去到一些野鸡大学了对所以我就当时还是有一些这样的考量因为本身我的目标就是去体验一下国外的教育是什么样子嘛就我觉得我们可能这一代就90后刚初期的人还是在 接触就英美文化比较还开始比较广泛，不像现在就是好像英美文化已经成为了我们日常生活，但那个时候就属于还是也是比较先锋啦。大学的时候看非常多的英美的电影，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说，哎，我一定要去国外看看跟国内的这个教育有什么不一样，对，这也是其中的一个动因。
就回到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想法都很路径依赖嘛，就感觉但其实我觉得
好专业
我觉得这个就是由于中国就是职业教育是非常缺乏的，因为你根本在你读大学期间你不太可能了解到就是你将来这些行业它到底是干什么的，所以说你在不确定自己喜欢什么，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擅长什么的时候，你可能就会选择一个可能更有
相对比
较稳
妥稳
妥。所以说回到你那个，就如果我再去选的话，我肯定也不太会选这个专业。
那你会选什么专业？
我觉得我现在可能会选一些跟品牌就是 branding 就相关的专业，可能觉得自己会更感兴趣一些。
对，如果是我的话就是会选
传媒，
对，就还是 BU 嘛。BU 的那个 mass communication 其实是非常
对、那个、
非常强的一个专业，
非 常,
非常牛的。所以我现在你看多年的七八年的工作经验之后，我才发现哦，原来我最喜欢的是什么，以及我那个专业就在我之前的这个大学里面，但只是说现在后知后觉。
我们应该有一些课程好像感觉还在那个楼里上过。
对, 对, 对，
我们之前打印毕业作品的时候有免费用过他们的彩色打印机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个是我印象最深刻的
哎，但是我不太一样了，如果我要是我还会
选
这个专业、
这个、
对，我觉得如果是当时那个年纪放在当时那个境况里面的话，我还会选这个专业，是因为我觉得出国首先我用我爸妈的钱，那我就要考虑
他们的感受，
回本的事情
ROI 是吧，
对，就是你看你回国能不能找到工作的问题以我们当时比较少的选择来说，这个专业是
就业范围也
最实用的一个专业，就是它最能应用到你的之后的职业生活中的一个专业，也是比较安全的，如果是当时那样考虑的话。但是如果我以我现在，如果你让我现在再出国用我自己的钱出国，那我绝对不会选这个专业
那你会选什么专业？
我会选 Art History， 就是艺术史、
哦、
就是一个完全赚不到钱的专业可以完全和兴趣爱好有关的专业。
你就有钱任性了，因为是用自己的钱。
对，因为是用我自己的钱、我那天还想过这个问题，我说要不要哪天真的我去英国读一年艺术史，
挺好的、
对，
很多人大肠裸辞，他们的思想包括我自己啊，可能他思想是有限的，那还能除了上班之外我还能做什么呢？那一种可能是去旅居做数字游民，然后另外一种很非常主流的就是去另外一个国家开启第二人生，再去读一个专业，无论是硕士也好还是博士也好，这同样也是路径依赖。那你们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工作之后，让你们还去选择去读书，还会去读吗？
我觉得我如果再去读书的话，那一定是出于自己的一些兴趣了，就不再是说我要读了这个就是为了就业再去读一个专业。就我再学的话可能会想学一些偏政治哲学类的或者就是最近比较感兴趣的一些话题但不会就是为了要就业再去重新读一个专业了。
我有点不知道哎，也可能去也可能不去，但是我第一反应是不去。因为我觉得就是第一是不想受限制，你说我这么大年纪了然后我再做点作业什么的我图什么呀
哎，但是你不记得我们当时是最年轻的，就班里面中国学生都是最年轻的，二十刚出头，然后其他人全部是老大爷、
对对对，
只有我们是没有工作经验，
对对对，
别人
都有工作经验。
对，这是我第一个上课的 culture shock， 就是
对对对，
哦，原来是这样，
是
原来这些年轻的人都是中国人，然后人家都是工作了好几年，然后有一定的经验，决定要在这方面在可能再上一个档次啊，或者学习一些更先进的一些教学的理念，然后才来上的这个。然后结果我们第一堂课我就发现哇，好多这个都不是三十多岁了，是四五十岁。
对，有那种什么我们就是学校里面的老师然后来修这个课，然后还有什么其他什么中学的校长，我印象中还有就是有的课里面会有。
就如果说在听的听众有考虑现在要留学的话，我是非常建议如果说在大学之后没有立刻去留学的话，那我觉得工作几年再去选择专业会是相对好的一个选择。
是的，
对，这个时候你已经有一些自我思想了，就已经知道比较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了，这个的时候选择我就可能比我们当时更没有那么盲目一些。 好呀，那我们聊一下这个刚才说到的这个 cultural shock， 就是我们在留学的过程中有没有一些很好玩的事情，或者是觉得哎跟我之前想象不太一样，或者是很符合我当时的想法的一些事情，就无论是教学呀还是生活，有没有一些有趣的事情？
我觉得你刚刚说那个就是我的答案，就是班里会有一些美国、
老人
对年纪比较大的人，我当时会觉得他们非常有勇气，就是又回到学校来读书。但其实如果你这样去想的话，美国学校它还是有选择，它有一个 full time 和 part time 嘛，他们都是 part time 来读的，就是他们又工作然后又读书，看起来就有很多自由，对不 对？就比我们这种一步一步走就不能翻篇或者是不能回头的这种感觉要好很多，就是有很多的选择。那当然他们本地人也有他们的给他们的这种好处，就是说他们的学分肯定是比我们要便宜的嘛，所以就是有这样的机会回去读。当时第一个 culture shock 就这个，我印象中有一个特别光头的一个大爷叫 Bob，
我也有印象，
对吧？他经常穿一个那种人那个拖鞋，就看起来踏了板那种就来上课了。
对对对，
你说人家都去了，
感觉跟读夜校一样。
还有就是我当时觉得美国学校这个课程，就我们当时那个配备的那些其他的设施都还挺好的。就是首先我没有见过的是聋哑人，给他们上课的时候会配备手语老师。你想如果在中国的话，我们没有看过聋哑同学跟我们一起上课，对不对？但是他们跟我们一起上课的时候是会配那个手语老师来给他们就是翻译嘛，相当于是这样让他们有一个也是同样享受教育的这样的机会，就不跟正常人没有任何的差别，会觉得他们受到了极大的尊重。然后包括我们学校还有一个 deaf education， 我去打那个毕业论文的时候是在他们那层打的然后我就看到很多他们那个是会对着大屏幕然后学那个 American Sign Language，就觉得很有意思，这也是一个很好玩的专业，美国的手语嘛。
我觉得我比较印象深刻的就是学习的随意性。我自从回国之后，我就很喜欢坐在地上，就是从那边研习的一个就是很随意的一个行为吧。就首先美国的这个地就是会比较干净，然后
真的吗？
我觉得
我很质疑这件事，我觉得美国很脏。
真的吗？因为我在
纽约多脏、
不是说纽约吗？我说波
士
顿吗？
波
士
顿也不干净。
因为我在波士顿穿的鞋我都很少洗，就是它那个脚底板它还是很干净的。
那个空气污染指数肯定很低，
跟那个有关系。
对，然后我就当时上课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人不是上课之前就在那等嘛，然后他们就会席地而坐，就很喜欢坐着。然后包括上课的时候现在很流行这种什么白女啊，然后那个时候其实我们就接触到了白女，就是她会在上课的时候吃东西，
吃白人饭，
吃那
个胡萝卜和芹
菜对，哎呦我的天，
还有吃彩椒的，
对，那个是我真的 mind blowing。 我第一个是觉得说哦，原来上课是可以吃东西的，然后教授不会觉得你在侮辱或者是会有任何的这种情绪，就大家都会觉得很正常。第二个是哦，这么吃东西的，
对，白人饭
白人饭，然后他们都会拿那种塑料就是那种
密封袋，
对，密封袋，宜家的那种密封袋，然后装一些那种什么干果啊什么之类，然后边上课就在边吃。我觉得这个好chill啊，就上课能这么上的。
对，看到他吃青椒的时候我震惊了。
对，他还吃那个什么那个干巴的那个叫什么，
西兰花，
秋葵哦，我第一次就现在在中国就开始能这么吃了嘛，就有一些什么小甜胡萝卜什么之类的。
对对对，
领先了这个白人饭。
哎，就是那个胡萝卜叫什么 baby carrots 之类的，就是所有东西加上 baby 之后都会变贵，你知道吗？
对。
然后当时我妈到美国的时候就说，哦，这个东西看得特别好。我们当时是在哪排队，然后前面有个阿姨就拿着一袋胡萝卜在那儿吃，然后我妈说我也要去超市买这个。
现在 Seven Eleven 有。
对，现在咱们这边也有。
形式可能比较随意哈，但我当时的感觉就是其实课业负担还是有的，因为跟国内不一样，你可能是到了期末就是大家都统一去准备考试嘛。但我在那边我就觉得哎，怎么感觉你每周都有不同的 due， 就
是
就是每个星期你可能都要准备一些小的论文啊，确实把这个学习的压力分配到了就是比较平均。 对，这个是一点。然后可能另外我还有一个感觉，就是它可能考核的形式也比较多种多样。嗯，我就记得我们当时有一门课，它也不是考试嘛，它就是让我们自己去编一本那个教材，
是最后的那毕业大 project。
对对对对对，我就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去那个 CLUP 对吧？那个叫、
啊、对对
就是你可以去上那种比较偏实践类的课，就我感觉就会比国内的这种形式有很多的多样性。嗯，这还挺有意思。
想起了当时看非常非常非常多的论文，
嗯，
对，然后每次就写论文的时候就觉得我在博取众家之长，然后自己写一篇，但是好难呀。
嗯，而且我感觉他们确实很注重职业的培训。我记得当时有个什么类似于 career center 之类的地方，就是你可以
去、嗯、有那种什么 workshop
之类的，对对对对、嗯，你可以去了解各行各业，然后可能看你有什么选择，包括帮你去准备简历、面试的培训什么之类的。就我觉得在这方面的信息确实会好很多。
我印象中，作为一个 I 人，我最讨厌的一个工作就是那个小组 presentation， 就是你需要跟别人合作，
哦、
然后我这个人控制欲就又很强，我就觉得这个必须得达到我的完美标准。然后当时我们是跟美国的同学吧做了一个不知道什么论文，然后我们需要把这几个人写的东西合在一起。然后我就发现美国同学给我的那个东西啊，因为我最后负责打印嘛，他交上来那个东西就是完全没有分段，然后也没有任何的格式，像我们都调了什么断句啊还有字号啊都是统一的，然后他们那个就是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就特别乱。然后当时看到非常崩溃，我去给他调格式，然后我还跟他说，我说我们这个要总到合在一起，你看你写的这个乱七八糟的。然后就我感觉啊是有一点争执的那种，直到我们后来在一个什么跨文化交际的一个课上学了那个低语境文化的国家和高语境文化的国家，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美国是这样一个低语境的国家，他们都比较喜欢直接的对话，然后比较不绕弯子，没有很委婉，但是我也不太注重形式，我比较注重这个内容。但是像中国这种高语境国家，尤其我们这种文化背景的人来说，就是我很注重这个形式，我很注重统一，我说话也是那种很委婉的不驳你面子的这种交流方式，可能有一点
get 不到你，
对，他完全 get 不到我要说的那个点。我一开始说的很委婉，就是大家都在说你在说什么，我不是交给你了吗，就是这种意思。
但是我觉得唯一一点就是当时中国人还是很喜欢抱团的，就是很喜欢中国人跟中国人一组。但你应该没有吧，就是我觉得有一些中国人他会刻意的，就是我不要跟中国人一组，
我有一点
其他，对吧，
我会觉得跟他们交流很费劲。就可能是因为我自己控制欲比较强，我希望所有人都按我的方式来干事儿。
我就想说如果我再来一次的话，我可能也会选择跟不同国家的人就有一些碰撞，我觉得可能会有意思一点。
但是这个抱团我觉得他们美国人自己
也
爱
抱
团，就是能和我们更多交流的，我印象中就是那个印尼的那个男生和那个
David
对对对，
对，
还有那个南美哪个国家的那个姐姐，
都
是
发展中国家的，
就是、对对对，我就想说，
可能都是高语境国家的人，
对，可能就还是回到
文化，互相理解，
就是比较能够理解，
是、是是是。
对，我觉得跟当时我们班上的这些美国学生大概我们都是非常友好的，但是很难说我们都有一个很深层次的交流，或者跟谁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感觉非常够呛。不可能，基本
比起学业可能生活有更多更多有意思的事情可以讲。因为我跟麒麟是我们在国内就通过什么，通过论坛吗，还是
QQ？
我觉得可能
是
豆瓣，
豆瓣要么是
波士顿同城之类的，
有可能，要么是，对，我觉得
因为我是这样找到了我的室友，
对，所以我们就是在国内的时候就有见过一面，然后我们就
你们还见过，
对，见过，然后我们就一起过去，然后去租了一个那个房子，然后我都现在我今天早上在写
你们的房子很好，你们记得我当时住在你们的房子里吗？
记得， 我记得，因为我们当时把那个房子分租给了
对
几个人。
我觉得当时这，我当时就觉得，哎呦，这两个女生头脑真不错。
我不记得这件事情有
吗？我记得你们家的那个
客厅挤满了人，
不是客厅，就是你们的地毯是那种地毯，就不是那种地板。然后你们的 closet 也很大，我就觉得那个 closet 也可以住一个人。
可是那里面就太 太老了呀，就而且全都是老鼠
啊。真的吗？你们的房子里有老鼠？
有老鼠
是有
不是、嗯、而且那个老鼠特别多，因为它是通常、
啊、真的吗？
你不知道特别多吗？
我就见过一次
啊，我一直觉得那个房子又新又好、哦、
好几次。我跟你说我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就是美国那边很多，尤其是波士顿，就很多是那种、嗯、可能百，我不知道有没有
百
年
的房
子。
有、
嗯、然后我们住过去之后，反正一开头的开局就跟现在刘子差不多嘛，就是完全没有任何就地狱式开局，没有任何的这种家具。然后我们要去那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的一个二手的店，叫 Goodwill， 我现在还记得、
啊、那个是一个，现在我们都知道那是什么店、但当时可能不太知道。
对，然后去那边买桌子，然后其实好好几个 block， 但是为了省钱，然后我们就自己推、推回去那个桌子，就很
惨。因为那个 Goodwill 是在你们是在你之后租的那个房子附近，
对
吧？
对，就很远，还蛮远的，
可能至少有点1.5公里。
然后我们全程就是这样推回去的，我非常非常之惨。然后呢，一开始其实没有发现这个老鼠的问题，是后面住了一小段时间，我们就开始在里面做饭，然后会有一些食物残留之后，就开始有会有老鼠。其实这个老鼠应该是。早就在那里盘踞了，只是说
只是就是你去的比老鼠晚。
对，然后就这个老鼠非常之大胆，大胆到我们两个都在房间的时候
直接从我们旁边，
它能跑出来然后去叼一些什么东西，然后我们又不敢做任何事情，而且是开了灯有人在的情况下你就说
他可能觉得你们两个是他的租客，然后你们的吃的是给他的房租。
然后特别搞笑的是我们还有忘了是跟物业还是跟什么去汇报这个情况，然后当时就来了一个杀鼠的人，其实他也不叫
animal control，
你知道那个我第一次明白那种专门叫杀鼠的职业的 title 叫什么。因为一开始的时候有一个陌生男人开正门，就是敲我们的正门，我没有回你知道吗，但我们有一个后门，一个侧门，倒垃圾侧门，然后他从正门没有入，就我没有应门之后，他要从侧门然后开，我就更害怕了。然后我说谁呀、啊、然后他给我告诉了一个 title 叫做 Mice Terminizer。
好像一个那个什么超级英雄。
然后
我们俩都惊呆了，
然后我就更害怕了。我说什么终结者是要来终结我。然后最后他就放了一些那个什么夹鼠老鼠夹捕鼠夹，然后后面确实也捕到了几只，但是我们俩就是没有完全不敢，就他我们听到了咔嚓一声，然后就没有敢，只能叫我们那个客厅的男生把他捞出来。哇，极其可怕。
对，我对这个事情也非常印象深刻。
印象深刻、
我一直认为你们的房子特别好，而且你们的房子应该不是在那个 Austin、因为 Austin
哦不是在 Austin、
我们那个离峰位
是在街上。
对对对，就 Austin 说有很多的什么床虫还有老鼠、就是我们做攻略之前都说尽量不要租房子在 Austin 那边。
我们那个片区确实是挺好的。
那么房子看起来像那种 townhouse 那种感觉。
对，
我现在对那个房子的外观还非常深刻。
我也记得那个小门我都记得，因为那个就是我们到波士顿的第一站，然后我们去的那个地方，所以我永远都记得那个门长什么样子。
我也记得
但是我不记得有 sublet 给那么多人。有
啊，我们当时
不，如果是要做的话，只能是说是麒麟的脑子好，我觉得跟
我
没有任何关系。
我的脑子好，我俩互相推锅。
主要是这一波走了，然后那一波还可以来。我印象中，
我真不记得
我们。因为他那个房子是可以一般都是8月底才能住进去嘛、我们那个因为是可以提前几天。
对，
所以我们其实也是给大家提供一个、
对，因为
你
波士顿的酒店毕竟很贵。
那个搞得跟福利一样，
就是做慈善的。
哎，关于波士顿这个城市，我觉得我们应该都有特别多想说的一些事情。波士顿它其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运动的一个城市嘛，因为像美国的那些四大球啊什么的，其实波士顿都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代表球队、比如说像什么 Celtics 啊，还有这种红袜队啊，这种每次他们到比赛的时候、那个地铁就挤满了，要么就红色、要么是绿色、就你感觉如果不参与他们一些运动的话，都感觉有点没有融入进去、但虽然那个时候我参加了就看了一些球赛，但我那个时候真的对运动根本没有，当时没有概念，完全不喜欢运动这件事情、然后是工作了很多年之后才开始喜欢跑步啊、各种运动，所以我就想说很后悔当时如果 就还能回到波士顿的话，我就很想在 Charles River 旁边去跑一下步。
我当时尝试跑了，没跑起来，就觉得很累。那波士顿的，说实话，波士顿如果你要看它的街的话，它起伏其实挺大的。如果你作为一个新手，我印象中我当时特别想跑步，然后我真的去跑了，太累了，那上坡简直就不是人上的，那种感觉。
你说是平常的街道还是 Charles River 旁边那些？
就是我住的附近 Brookline 嘛。查尔斯河旁边我也跑过，但是就是跑着跑着吧，你看，哎，这边有樱花，那边有大鹅，然后这边怎么怎么着，然后你就开始拍照什么的，你就把跑步这事儿也忘了。但是如果我现在的话，确实是我也很想去波士顿跑步，我就觉得当时没有好好利用这个。然后我们当时可能比如对波士顿的跑步文化，波士顿的跑步品牌，或者说波士顿的马拉松都没有一个特别深刻的认识，就觉得啊，跟我有什么关系呢，就是那种你知道我现在有多么想买 Tracksmith 吗？特别想去波士顿，但是等我第二次回去的时候，我依旧对这些都不知道。
对，我也是就今年才知道波马可能对每一个跑
马拉松
的人都是一
个
圣地，
是朝圣。
对，
像村上春树啊，
对对对对对，他就写他很享受在
波士顿跑步的过程，
查尔斯河，
但关键是这个太难了，就即使我们现在知道的话，然后也很难挤进那个波士顿马拉松。
你可以变老，因为就是波士顿马拉松，它不是有个 BQ 标准吗？它是跟年龄段有关系的。就比如说你现在这年龄段是三个半小时，假如说啊，你可以熬到60岁的时候，就是5个小时了，你就可以去了。
那我60岁再去吧，因为我现在是5个小时差不多。
那你确定你60还能5个小时跑完吗？
对，就是、
还是可以的，可以的。
我就看别人经常就是开玩笑的说，波士顿马拉松要不就有钱你可以去，就买那种慈善名额啊，或者怎么样，要么你就变老你就可以去。
哦，对，但当时好像 Lindsay 还不知道是谁有去吧，我记得我们有同班同学是有去的。
对，其实他们本地人跑步的挺多的。我当时的房东就经常去跑什么 10K 啊什么的，因为他波马之前不是有一些小比赛吗？他们也会去跑 5K、10K 什么的。
市民跟运动的关联还挺强的。
嗯、
我还记得我们那时候去游泳、我都惊呆了。就是在国内游泳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就是大家都在
玩，
然后要么就是蛙泳，然后非常的慢。在美国的，就在我不知道那个游泳池在哪儿，你还记得？我每一个人就翻身的时候都是这样子，就是那个
很专业的，
很专业的，像打一些比赛就这么翻着走。然后我当时就觉得我在干嘛？
我觉得当时在学校的时候，你们应该都去健身房了，是不是？
对对对，就是健身房
吗？
但是我就没有去，我觉得那个是我挺遗憾的一件事儿。就是觉得怎么没有利用好这个呢？
是，
我也想过要去，但是我当时觉得挺自卑的。你说我那么胖，我干嘛要去呢？就当时是那种想法，
就是还没有养成运动的好习惯。
或者我觉得在健身房运动的人都是那种应该是很就是很健美的人，
但实际上不是，
就是美国人肯定不是这样想的。但是我可能更在乎就是别人的会不会看你啊，或者觉得哎你不配出现在这里，或者
对，我后面去参加那个 YMCA 嘛，就是也是一个健身房的一个品牌，然后他们也会像国内一样有团课，我就也记得他们的教练是非常胖的，都不是就都不是很普通的那种胖，就是非常胖，但是他同样也可以当教练，然后同样也可以教授一些课程，我觉得也没有问题。不像国内现在就是也很卷，就你必须要好像练成一个什么样子。
对，因为你看现在国内基本就是如果我去健身房的话，我必须要拍一张什么样的照片，对吧？
对，
然后要怎么样。是当时会感觉是有这样的焦虑，
有一点压力。
是，对，我就觉得我不应该出现在那个人多的地方。哀人本质很切题。
是，还有你在之前播客的时候有提到说，在波士顿或者是在美国，包括可能纽约，会享受一些跟艺术相关的熏陶。
对，我觉得这个是波士顿当时给我的这么一个，也是我们学校的一个便利吧。就是你作为一个学生，你可以免费的去波士顿的任何一个，甚至美国的一些博物馆，你都可以随时去参观。
对，我记得你当时提到了一个案例，我就笑死了，因为你不是说我们会有一些免费的，可以去听那个什么，
去那个 Symphony Hall。
对对对，可以去听那个。然后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我们一起去的，然后我们就一开始是很兴奋，后面完全听不懂，就在后面打游戏，
打那个找你妹。
当时的流行、
嗯、
流行流行游戏。
对，就是学校、你用学生卡可以去这些地儿嘛。
对
对,
对, 对, 对，
像什么音乐厅啊。嗯，我觉得美国人还挺有仪式感的，尤其是年纪比较大的人，比如他们去艺术馆或者是音乐厅，他们都会穿得很正式，然后或者是、
嗯、
中场的时候去喝一杯香槟啊，然后我们就聊一聊，哎，上半场这个感觉什么样的，然后我们就属于那种下了课背着书包就去了，就觉得跟这里格格不入，为什么我显得这么土，然后我也听不懂他们在具体的在演奏什么。但是美术馆的话，我觉得是为我打开了这样一个世界，因为当时在国内来说艺术没有那么普及、
嗯、
就是艺术对于我们当时来说是有门槛的，是不对普通人这样开放的。就比如说我们那个时候的故宫吧，也没有那么火。故宫就是相当于中轴线走一圈，哎，你景点打个卡，你从来没有把它当成一个博物馆这样来看。但其实它的英文是 Palace Museum 是吧，它有一个博物馆的特质、嗯、那个时候就没有很多的展览。你像现在的话，就是它常常会有特展或者怎么样的、
嗯、
会给这些北京的大学生啊，甚至全国的大学生，你都可以来参观。但是我们那个时候是到了国外才发现，哦，原来有美术馆，原来有这些东西。我一开始还觉得跟我是有距离的，但是等你站在那个展厅里面的时候，你就觉得哇，好有意思。尤其是我当时很喜欢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就是他所有的那些绘画或者雕塑里面，他都在给你讲一个故事，比如说希腊神话的故事，然后比如说圣经故事，你就觉得这样一个面积很小的一个实物，但是他在给你讲一个很丰富的一个故事，就特别有趣。从那开始大概就在不停的看展，对文艺复兴特别特别的感兴趣。直到我后来去了很多国家，博物馆永远都是我要去打卡的地方，然后我买的什么书呀、啊、什么的也跟那个比较有关系。后来我不是说如果我再去学的话，我应该会选 Art History 吗、
嗯、
我觉得也是从波士顿这里来的，就为我打开了另外一个门吧，就是让我看到了，哎呦，原来有这么有意思的事情，而且是你非常可及的。就像我们现在一样，艺术教育其实是非常可及的。对，不是说你有钱或者是怎么样的人你才能去学习这些，嗯，是普通人就可以接受的、
嗯、
而且他非常欢迎你去，他不论你有什么样的背景知识，你都可以去欣赏它，你只要愿意去欣赏它，你就可以做到这一点。嗯，波士顿的美术馆就是比如说 MFA 是我们经常去的那个、嗯、还有那个伊萨贝拉，
伊萨贝拉，对、嗯、那个我也特别喜欢。
对，那个就是一个私人博物馆，但是其实在美国是一个很出名的这样一个收藏家，他把自己的家向你打开，你就觉得哇真好，就是
他那花园好漂亮。
对，
小花园。
是，
你这么一说真提醒我了，我就、嗯，因为我也是现在可能就去每个城市都想逛一下博物馆嘛，
嗯、
我还以为我本来就这样的。
哦，原来
我这个原来艺术之门是从这么打开的。
我印象中之前就在波士顿生活的时候，我经常自己就溜达到 MFA 那边去，
嗯、
然后你那一路会经过一些也是比较地标性的建筑吧，或者怎样
的
啊，然后你就在那边看看一天。
对，
或者我今天一天挑一个什么样的展厅、
嗯、
然后我看完了，然后我还做笔记，当时然后会写很多故事，我今天查到了什么什么故事，
这是一条很好的 city walk 的路线、
啊、是是是。
因为后来我又去了美国很多别的城市嘛，就包括像西雅图、芝加哥，然后佛罗里达、加州那边，包括后来可能又有去像澳洲、新西兰什么的。波士顿至今也是我可能觉得最喜欢的两个城市之一，另外一个可能就悉尼。因为我觉得他们俩的共同点是、
哦、
就是一个是他们在城市比较中心的地方有很大的一片绿地，就是那个波士顿、
嗯、那纽约也有啊、
哦、但是另外一个就来了它有海
哦、
嗯、所以我觉得这是这两个城市非常，
纽约有河
嗯，对，但是海跟河还是
也有
一
点海，
有一点海。但是你看你在市中心你就可以走到、
嗯、
我就觉得那时候你心情不太好的时候，
对对对对，
你就可以到 Boston Harbor 然后去坐一坐、
嗯、
然后看一看那些海鸥啥的，感觉能够去舒缓你的心情、
嗯、
虽然说波士顿的天气可能到了冬天比较极端吧，
嗯， 嗯，
但除了这个的话，我觉得确实是我非常理想的一个就想要说比较长期生活的地方、嗯、
是我2017年回去的时候还走了一个我之前经常走的路线，就是从家的那边、
嗯
我们大概就算 Brooklyn 吧、
嗯、
然后就一直往那边走、
嗯、
会经过什么 Newbury Street、
嗯、对对对，
还有什么 Copley Square 是不是叫这些名字、
嗯、
我都不记得，然后就可以一直走到海边，然后我就会去那个 Quincy Market 里面买一个 clam chowder、
嗯、
然后就坐到 Harbor 那边、
嗯、
对对对，是去波士顿旅游的必经的一条路吧，应该是
经典路线、
嗯、
经典路线、
嗯、
经典路线、
嗯嗯， 像波士顿其实虽然他们的历史时间比较短，然后但是波士顿是一个历史时间最长的嘛，然后它还有那个红线叫什么 Freedom Trail 还是叫什么、然后就可以沿着走，就经过很多的那种历史古迹的那些地方，就觉得还挺有意思，是一个很宜人的城市吧，应该说
除了下大雪的时候、
对，是就是冬天比较漫长，
对，
而且它天黑的比较早，我有点不太喜欢这个，就是天黑的早会给你特别压抑的那种感觉。
你刚才提到很著名的马拉松嘛，就是波士顿马拉松，不得不提一下那一天你们在干嘛
啊、因为我们正好是2013年、
后面其实出了一个叫恐袭波士顿的电影、然后它就完全围绕着这个事件展开了很多的故事，然后以及它会拍摄很多当地的一个情形，然后当时我国内看的这个电影，然后一下子就回到了那个场景、还是觉得很多情况和当时的事件哦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觉得是可能跟我关系最深刻的一个电影、我记得我当天本来是想去看一下波士顿马拉松的，因为我本身对马拉松当时其实没有太大的兴趣、可能就是看一个热闹、然后确实也走到了终点线那边，然后终点线那边哎，那时候还没有来终点嘛，然后就想说、去旁边这个 library 去看一下，然后当时又好像是关门了、
有可能因为他们那边会封，因为正好是终点线嘛，
对，关门了，然后我就哎，那什么都看不到，我就回家睡觉吧，就一下子睡到了下午4点、一下子就好多电话打进来，然后说 你没事吧，什么联系不到你啊，然后我说发生什么，就开始看新闻才知道的这件事情。
你说到这个电影是一个我很多年都不敢看的电影
哦，你还没看、
我看了、但是就是可能是最近几年才看的、因为我觉得当时马拉松的这件事儿对我的冲击还是比较大的，2013年那年嘛，发生了波士顿马拉松的恐袭，而且在波士顿马拉松之前我们都不知道波士顿马拉松是最古老的马拉松，是六大里面最牛逼的马拉松，然后我印象中就是咱们那个女的那个教授，她就跟我们大家所有人都说那个波士顿马拉松特别好，气氛也很好，大家都一定要去看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记住了这句话，所以当时就去了，而且我还去了终点线两次。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大概就是在1点多吧，他可能是2点多还3点，大概那个时候发生的这件事儿。然后我1点多的时候就在那边，然后我一路上都在拍照，因为我当时写博客，对，我当时还想说我用我的那个博客记录一下我这个波士顿马拉松的观赛的过程，而且从我们家门口开始就是那个赛道了，当时是有很多残疾人他们摇着那个车往前走，我就觉得我去这太牛了吧，他们那个轮椅就跟宇宙飞船一样，我觉得他们
我有拍过一张好像也是类似的照片，
对，就是我觉得当时这些虽然他们身体是残疾的，但他们一个个看起来像超人一样，而且周围的观众真的气氛特别好，所有的小朋友都把切好的橙子放在手里面递给那些跑者，然后还有很多狗狗在旁边就是加油，大家都在说啊牛逼，就是那种翻译成中文好牛呀什么跑哦，我当时特别开心，然后我还去 Newbury 逛了街，然后我就站在那个终点线那边，然后我就给我的室友打电话，我说要不要也来看呀，然后他呢是一个比较懒的人嘛，他起得晚，然后他就说要不然你回家先来找我一下，我们吃完饭再过去，然后我就回家了，然后等我们再一次返回终点线的时候那个时候那边人挺多的，我们就没去，就直接去了旁边那个 public garden， 在里面不停地拍照，当时一开始气氛特别好，就看见很多人都完赛了嘛，然后他们就披着保温毯子什么的往这边走，然后就越来越发现旁边的人的表情都不太对，然后每个人都很惊恐，然后周围就开始轰鸣声，就各种什么救护车、救火车、直升飞机，然后那个公园就被 SWAT 占领了，你就看到很多你在电影里面看到的场景，那些警察就都来了，我们就觉得完全不知道什么事儿，然后手机瞬间没有信号什么，就是你查不到任何的信息，然后我们就听说可能是出事儿，但你具体发生了什么不知道，我们就开始说那就往家走吧，然后就发现好像有一个 BU alert 给我们发了 alert， 然后就说什么爆炸了，所有的地铁都关了，现在那个就是没有信号联系不到嘛，只能收到这种紧急信息什么之类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往家走，就隔了几个街区往那边看，就是浓烟四起，然后也不知道那边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们大概用了2个多小时走回家，直到走到那个 Commonwealth 那条街转弯的地方的时候才有信号，然后当时确实就跟你一样，很多人都给我打电话说啊，是不是出什么事儿了，你没事儿吧什么的，然后当时就有传闻说是有中国学生受伤了，很多人因为打不通我的电话，然后就觉得哎，不会是你吧，就那种感觉，等我真的回家看到那个新闻的时候才知道有多大。我就记得那天在路上给我妈打电话，然后可能那时候国内也就是五六点钟的样子，早上就是所有人都不知道发生这件事，我妈也非常懵，就完全不知道，就说什么叫爆炸，对于我们来说这件事非常的遥远，是不可能发生在我们亲近的人身边的，但是就觉得真的就发生在你身边的时候，我觉得第一时间感觉非常的麻木，就是你完全不知道，很懵，就是你不知道这件事是什么，直到是他一点一点那种情绪向你涌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天哪，就是这是一件如此重大的一件事情。然后幸好我没事，我第一感觉非常庆幸，发生事件的那个地方就是离我第一次去站的地方非常近，然后我就开始回忆我到底在那儿见到一个什么人，我现在还能看见那个人的脸，我一就是想到他的脸，我就会觉得我一直在想知道那个男的有没有出事儿。他们就是在旁边有那种餐馆，是那种在街边的，然后他们两个人在那边喝酒啊，可能跟他女朋友或者跟他老婆之类的吧，是一个大叔，然后戴着一个墨镜。我现在就一想到这件事，我就在想这个大叔千万不要被就是炸到或者怎么着，就会有这种想法。然后接下来的时候，之后那几天我觉得是更恐怖的，因为那两个人没抓住嘛。咱们在学校里的时候，你们印象中有那个吧，就是我们那个教学楼整个封了，
对对，
然后当时又来了，又搞了一个件这样的事儿，然后最后是封城了才抓住的那两个人。嗯，就觉得很恐怖，因为你有坏人在这个城市里面流窜的时候，不确定的东西太多了，然后你还要在外面也是自由的走动的时候，我就觉得会非常恐怖。嗯，
那个时候应该是给了一个建议，就是说还是待在家里面会比较好，因为就是全程就是 block down 嘛。
对，当时我还在打工，然后我还问我的那个老板我说那个我们明天难道还真的要上班吗，然后他说要上班，我当时心想我天哪完蛋了，但是第二天就 lock down 了，所以就没有任何人出去。嗯，就还好。嗯，
对，好像我们都，你是不是也去了？你有去吗？
我没有，
你没有。
我那天在图书馆，就我那天
学习好孩子，
没有没有，就不知道为啥就那天去了，但我就记得就收到那个很多那个 alert 那个信息，
对对对，
然后我就赶紧就回家了，就没有你们当时感觉那么近。
我觉得马拉松对我的带来的伤痛特别多，我觉得我当时不能理解这件事儿，我就觉得是一种，后来我觉得这是真实的 PTSD， 就是在每一次我跟朋友聊天的时候，我不能触及这件事儿，而且就是我当时一个特别好的朋友，他生活在巴黎嘛，然后巴黎也在不停的发生空袭，我就觉得我们两个怎么这个两个倒霉蛋成天遇见这种事儿，就是他也在之后不久吧，好像是巴黎不知道忘了出现什么事儿了，然后他也跟我说，就是从一个很远的地方，然后地铁全部都关了，我要走回家，然后这一路上我也不知道会遇见什么样的人，就是那种很惨。
那后来我们看那个电影，感觉那两个人被抓到的时候就还是挺热血的，就感觉
开始的时候我都是也是比较懵的，就感觉这件事情我发生过吗？虽然我到了那个地方，那我也没有产生任何后怕，还是觉得没有那么近，还是对，还是比较遥远。但是到后面 lockdown 的那个时候，我是觉得会有热血的那种存在，因为我当时包括现在都会觉得一个城市能敢下这样子的决心，所
以那我们天天 lockdown， 你要说那我们太有勇气了。
开始就是中国也没有这种先例嘛，然后当时就觉得哎，一个政府敢下这样子的决心，然后就什么都停摆了，就你也不要上课了，也不要打工了，我们就来抓这两个人。哦，我觉得这件事情就让我觉得非常之热血。
对，就是感觉很有凝聚力。
对对，就觉得
那个词儿还是什么 Don't fuck up with Boston 嘛。
对对，就 callback 我们一开始说的那个波士顿是一个运动很强的城市，我觉得跟这个可能也会有关系，就感觉会有一股那种我要拼我要什么热血的那种精神在，然后我觉得是很团结的。印象非常深刻是当时最后抓住了这两个人之后，所有的这个警车呀，还有警察骑着摩托车，然后在街上算是有一种游行吧，然后所有人都探出窗外，然后给他们鼓掌，就那一刻我觉得真的是超级热血。
其实发生了那个事情之后，就大 概过一个星期左右吧，我印象中就是再回到 Copley 那边，然后又看到那比如说那个苹果店啊还是什么，他们都用那个木板不是都钉住了所有的窗户嘛，就是怕有什么枪击啊之类的这些事儿，就觉得给我的感觉啊还是那种满地疮痍，感觉留下了很多创伤。
对，
但是你又看到同时满街都写的 Boston Strong 嘛，然后就有很多有那个粉笔画，小朋友在那个街上 Newbury 那个街上写了很多 Boston Strong 那个词，你就觉得哎，虽然有很多的人受到了这个创伤，但是大家还在平复自己，努力的去做这件事儿。然后包括第二年的那个马拉松，虽然我当时真心的就是那种不敢再去凑热闹了，我就觉得凑热闹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是其实我当时也是就关注了一下这个，就发现第二年的观众比第一年
更
热血 更欢乐。
对
大家丝毫没有说像我一样很害怕到那个 finish line 那边去，他们就是觉得我就要在那给所有人加油、就是、
因为我觉得有一种挑战吧，就我觉得就既然你去年要 fuck with us、
嗯、
那我今年就要更、
啊、对对对
更能、
嗯、
对证明给你看、嗯、这个我们一定会成功的举办的，然后我要比以往拿出更多的热情加油、
嗯、
对，我觉得会有带着这样一股气在里面。在后面这几天，然后他们都是有拿球鞋绑在那个栏杆上面、
啊、
我不知道你们还没记得，
对对对，
就那个时候我才了解，
对花或者
对我那个时候才了解波士顿的品牌 New Balance、嗯、对，因为
对我们知道很多的运动品牌其实都是波士顿的品牌。
对，因为现在其实韩国还蛮喜欢穿 New Balance、
嗯、
如果不了解这个品牌的人可能会觉得啊，是不是韩国，但其实不是、
嗯、
是波士顿的品牌、
嗯、
就是 New Balance 还出了一个广告的 campaign， 就是把所有的这个球鞋比成一个爱心啊还是一个什么样的形状的、
嗯
哦、对，然后作为一个支持。
现在其实那一天波士顿把它设成了一个 One Boston Day 嘛、
哦、
也是一个之后几年吧才做，就是在我们离开了波士顿之后，然后他设了一个这样的日子来纪念这些在马拉松里面比如伤亡的这些人。嗯，也是一个挺有意义的一件事吧。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对我的波及还是挺大的，就是我莫名其妙就是有一种那种 survivor's guilt， 我就觉得我经常会在想说为什么不是我呢，那我活着是不是有其他的意义，那我一定要去探寻这个意义。当时对我来说就我觉得最大的一件事是这个，然后就是别凑热闹，就是远离这些危险性高的这种聚集性活动之类的。嗯，但是我当时就在想，哎呀，马拉松一件挺热血的事儿呢，怎么就有这么一个悲惨的收场呢，就是会觉得但可能在我心里也默默种下了一个跑马的种子。
哦，对，所以你现在开始跑马了是吗？
对，我是后来在西班牙塞维利亚，这个在我们播客里面也讲过一次就是我后面又无意中观看了一场马拉松在塞维利亚。那天早晨我是去买早餐，然后就发现哎，这周围因为外国的马拉松跟国内的还不太一样，它没有任何的栏杆，这个也是安保的一个、
嗯、
你知道吗，一个重大漏洞。像波士顿也是，它赛道和人群之间是没有隔离的，只有到城市里的时候才有那么一个栏杆拦着。哎，我在西班牙看到那个时候就觉得哇，这个马拉松这么好，跑者这么棒，就觉得哎呀，我要是哪一天能跑的话就好了。嗯，就是那样想的。但是当时就是我觉得我也不适合跑步，对吧，我也跑不快或者怎么样的。嗯，但从去年开始跑步，直到我今年跑了自己的半马，我就觉得
太好了太好了。对，我也是后面就回国之后开始喜欢上运动，之后就开始跑步了，也参加之前在疫情之前嘛，也参加过几场半马呀，还有北京的那个马拉松，也觉得很不错，就跑步有一种非常不一样的感受，还是挺喜欢。
等我们老了去波士顿朝圣
真的可以，
六十岁的时候我们 BQ、
这个、
对，因为我真的跑得很慢，
我也跑得很慢，
跑得非常慢，但是我能完赛。
那就是其实马拉松其实就是一个耐力的比赛。
为什么我们都是回国之后才爱上了运动？
对，
我觉得是因为年纪比较大了，你才知道要注重身体健康，就因为你不抗造了嘛、
嗯、
你之前是抗造的、
嗯、
所以你就使劲造它。
对对对，
回国每次我提到留学的时候就会有人问，哎，那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呢？对，然后每次回答这种问题我好像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你们会怎么回答？
我一开始出国的时候我当时没有给自己特别设限，但是我更倾向于之后在美国比如说工作呀或者怎么样的、
嗯、
就现实一点来看，你要工作的话你必须做你专业性的工作，你才能拿到他的签证。但是我学着这个专业，我发现我不喜欢这专业
、哦、你也不喜欢
我不喜欢我不想当老师、
嗯，
我不想在人前这样工作，我不想跟学生交流，就是我不适合这个工作。我可能更适合这个工作的内核，但 但是我不适合他的这种工作形式。所以我发现在美国我是无法通过我的专业来留下的。我当时也尝试去找工作，我印象中我去找了一个，就是咱们当时不知道有个什么课，你需要去一个波士顿各种语言中心或者语言班啊，去采访还是怎么样。然后当时跟我有一个有联系的校长，然后我还跟他聊了这件事，然后他就说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为什么比如说从中国来的学生我要找一个中国的老师来教我英语呢？那他来美国的意义是什么？他也不是说因为种族歧视问题来不招我，他只是说更倾向于用这个就是 native speakers 吧。他会觉得这个是人家图什么呢，就图这个。所以我不具备在那边工作的一个优势，如果我要当老师的话。那我其他的工作，那我能拿到签证吗？这个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可能比较现实的问题来限制了我。然后其次就是我觉得也是马拉松的这样一个问题，我不觉得美国是一个适合我的国家，我不觉得它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享受。从马拉松之后吧，我会觉得我想离开这里，我想去一个安全的地方生活。我觉得这是我的一个 PTSD 吧，就是我想赶紧离开这儿。所以我当时的 OPT 我都没有用，我就是基本毕业典礼之后我就回国了。
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是客观原因，就是因为在毕业之后其实要申请一个 H1B 的一工作的签证才可以一段时间留在美国嘛。然后这个其实客观因素来说就是需要有一个竞争，意思是需要体现你比其他 native speakers 或者是 local 的一些竞争力，能够说服这个老板他才会给你发这个 H1B 的签证。但是这一点本来对于文科的学生来说就是很难的，但可能对于一些学 STEM 专业的专业很技术向的一些人，他们是很好证明这件事情。但是对于我们来说确实是比较难，别说文科的或者说教英文了，就是这种商科可能都会比较相对比较难一些。一个就是很客观的原因会阻碍我们去留在那里。就我确实我也去找过这样子的工作，就撇开说我不想当老师这件事情，我当时可能也有去找过其他的，比如说像什么 language school 去做一些行政的那种工作。但是我找下来，包括我后面其实也有在一个就 Harvard International 什么 school 就做了一些行政的工作嘛。然后我有一个 learning 嘛，我觉得可能不一定对啊，去到另外一家国家去干活的人，你做的很多事情是 overqualified， 甚至比如说做一些比较体力活的工作都会觉得已经能让他们在那里待下去了就已经很 OK 了，但实际上他受到的这个教育程度啊或者他本身能力我觉得都是强的，就为了拿一个身份要留在美国，我就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值。这个可能代表我个人的观点。
我好像从去之前就是想着要回来的我
回来建设祖国
倒也不是，就可能没有太觉得这个身份对我有什么太大的
诱惑。
对，就可能觉得它只是我出去看一看或者说得到一个文凭这样的一个方法，可能还是觉得回到自己的这个国家你能够更好的去利用一些你自己的一些优势吧。我觉得可能当时是这样的一个考虑。现在你还会建议你的朋友
去留学吗？我觉得如果是我个人的话，我不会再相信任何教育了，也不是说教育不好的事情而是我觉得我自己已经建立了这个自信，是我可以利用我自己的时间和我自己的能力获取一切我能在学校里面获取的任何知识。体验了国内的教育，我体验了国外的教育，那国内国外用的这些论文材料，我如果不是在学校我没办法自己做吗？没办法自己看吗？或者是这些教材我没办法自己买到吗？以及这些作业我没有办法自己给自己设置吗？其实我现在是一个非常相信自我驱动力的人，所以我反而不会去依赖学校这个体制给我带来任何的这样的输入。我如果想要寻找输入的话，我觉得依靠现在的资源我已经完全可以利用了。在留学之前很喜欢的一部电影也跟 Boston 非常相关，叫做心灵捕手，然后是那个 Matt Damon 演的，我非常喜欢 Matt Damon。 Matt Damon 就是一个天才的数学家，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们用多少多少钱的学费去学的东西，我用5块钱在 public library 都能学到。虽然是我当时喜欢看的电影，但是这一句话是我现在的信念吧。
那我会因为在当时那个境况的话，我觉得首先我需要一个自证的过程嘛。
现在这个年龄嘛，就是现在。
那我还想去波士顿，如果我之前没去过的话就是我觉得体验可能更重要吧。就是无论我获得了一个什么样的学历或者我有什么样的资本，就是经历感觉是更重要的。就是你有一个不一样的生活，如果现在有这样的机会的话，无论是不是波士顿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我觉得我都会去。 但是我觉得留学可能，就是因为你还是要被这个学业的压力所羁绊的。我可能现在的话，我可能更倾向于，比如说去一个地方旅居啊，或者是怎么样，更自由一点的生活，更享受一点的。
对，
就我们开玩笑说可能错过了一些红利什么的，但其实这段经历我觉得还是很宝贵的，因为它可能帮我们塑造成了我们今天是谁。
是的，
就是这个价值观的形成。
这个很好作为总结。
就像海明威说的那个，巴黎会永远跟着你一样，波士顿也会永远，或者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会永远跟着你，北京也是。
它发生过它就会留在。
对，它就是塑造你的一部分，它可能就成为了你的 identity 的一部分嘛。
太好了。 No one knows my name.